当时的宰相张杲在长安城破以后，追随玄宗到了四川。等到肃宗在灵武自立为帝，玄宗派张杲赶到肃宗的灵武行在去效命。肃宗就命张杲任河南节度使，领兵去平乱。当河南的睢阳城被围，张杲命浙东浙西几路人马一起合兵去救，其中就包括吕秋晓统领的一路。这个姓吕的人呢，他真的生性傲慢狠毒，在这种时候他都不听调遣。等他领兵到了睢阳，睢阳城已经失陷三天了，张杲因此把他招进大帐，军法处置。这个吕秋晓死到临头才晓得求饶，说他自己母老子幼，跪在地上哭。这个张杲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说，那王昌龄的老母幼子谁来养啊？终于把这个祸国殃民的混蛋乱棍打死，为国除害，也算是为王昌龄报了大仇。讲到这里呢，王昌龄的这一部分我们就已经结束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始唐诗一季的第十二讲，诗城笑傲临沧州。我们讲孟浩然的时候提到过，他的病逝是和王昌龄久别重逢，兴奋之余喝多了吃错了东西，导致旧疾复发，然后就没有了。王昌龄这样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得到这种噩耗，离开襄阳去长安这一路上不可能不难过，而这种难过也不可能三天两天就过去。好在呢，他走到巴陵，意外地遇见了一个人，两个人一见如故。这个人就是李白。李白呀，这个名字太响亮了。有一回我到旧金山去出差，当时期末考刚刚结束，我还没来得及改卷呢，就把一大堆学生的卷子带上了飞机，坐在飞机上一边改卷，旁边一个小帅哥就问我说，你是大学教授啊，教中文呐？我说啊，是啊。这孩子彬彬有礼，接下来就问，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我说可以啊，问呗。然后他就问了，他的问题是，你们中国唐朝那个最有名的诗人名字叫做李白还是李太白？这个小帅哥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大三的学生。看看李白的名字不是一般的响亮吧。在美国说到中国文学，不限于诗歌，也不限于古典，整个一个中国文学在英美的世界里最典型最突出最广为人知的表征就是李白。美国高中阶段用的世界文学教科书有很多种，凡是谈到中国文学，没有哪一种不提到李白的。关于这个大名鼎鼎的诗仙，洋人都知道些什么，我们姑且放一放啊，先说说我们自己都知道些什么吧。首先呢，当然是第一条，就是李白能喝。花前月下独酌，呼朋唤友对酒当歌，都不在话下了。他现存的诗歌里头留下了很多豪饮狂饮的记录。愁多酒虽少，酒轻愁不来，车旁侧挂一壶酒，凤身龙管行相催。他似乎没有一天不喝，而且这个人都魂不吝，明明喝着朋友请的酒，他喝到兴头上还要嫌人家做东道的做的不到位，说人家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说哎呀呀，你不就是身上的钱不够吗，来来来， 我的五花马千金裘都拿去换酒，真是肆无忌惮。据说李白人也长得好呢，唐代人写的书里头描写他第一次进皇宫的那个架势，轩轩然如侠举，说这个人英俊潇洒，气宇轩昂，像云霞一样光彩照人。你看看，当他一手拎着酒壶，一手高举着酒杯，公然宣称天若不爱酒，酒心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阴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那种姿势真是活脱脱的是酒仙呐、啊！都说酒助诗性，诗人们大多都爱酒，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可是爱到李白这种程度的真的是恐怕不多。其次是李白有钱，五花马千金裘说拿去换酒就拿去换酒还是后来的事儿了。他年轻的时候就金髻落骏马，锦带横龙泉。他在维扬游历，不逾一年散金30余万，这不是一般的有钱，是大大的超级有钱呐。第三呢，李白会武功，他曾经一射两虎穿，转背落双渊，这是会射箭，而且箭法精准呐。他游历四方，酒后竟风采三杯弄宝刀，行走江湖路见不平一声吼，顺手拔出刀来就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感觉是嫉恶如仇，快意恩仇吧。其次，这个李白恃才傲物，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名句啊，千古传颂，豪气干云。还有啊，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亲王侯。王侯嘛，不放在眼里也就罢了，李大诗仙连皇帝也爱理不理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我们把这四大点综合一下，得出一个才子加侠客，潇洒俊逸狂放不羁的李白的形象。后世画出来李白的样子也是这样的，比杜甫那种总是很忧愤的仰脸对苍天半老头子的形象不知道强多少。那么这是不是真的李白呢？我们就从这四点来看呢，第一，李白能喝，可是他几乎每一次都是因为人生在世不称意而举杯消愁，愁更愁。那他愁的是什么呢？他想要要不到的究竟是什么呢？这些愁又怎么至于长年累月的堆积，他就是消不掉呢？第二，他很有钱，可是史料上没有关于李白有正经职业、有固定收入的记录，那他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要钱要多到多少才能够总花也花不完呢？其三，李白会武功，所以他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他想去参军。他确实加入过永王李璘的军队去打安禄山，后来又想跟着大将李光弼去平定史思明。他愿斩单于首，长驱进铁关，也就是说他也有建功立业的大志向，这一点上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他为什么就只想着上战场，从来没有试过上科场呢？第四，李白恃才傲物，不畏权贵。我们前面讲过，像唐玄宗推荐李白并且推荐成功了的人是贺知章。贺知章是什么人呢？是一直到退休回老家了还荣宠不衰的当朝宰相呢。假设李白没有摧眉折腰去接近他，贺知章怎么能够见到一个布衣白丁的诗稿还喊出一声真谪仙人也这样的惊叹呢？好吧， 李大师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也留下了许许多多谜团。